Hello，各位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啊，准时准点进入明花基金直播间。那这边的话，今天的直播跟过去几周有所不一样，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周三才开始这样的一个直播。那这边的话，小付先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啊，那因为这个周一、周二的话，小付在外面出差，然后所以没有办法跟大家在第一时间汇报整个上周发生的财经大事以及跟基金投资有关的重要事项。所以这边的话，咱们周三啊，赶紧把这一课这个完成啊。把它尽快补上啊！那这边的话，我想说呢，很多的一些朋友们都会关注啊。那最近一段时间，越来越多的理财师朋友们给小付发来信息，哎，问美联储后续会怎么走。那其实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啊，大家也可以看到，那过去在几周的直播中的话，哎，围绕着美国的经济数据啊，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以及全球流动性啊这样的一系列的变化，那小付的话给大家算是掰开了揉碎了，好好的讲一讲。但是上周呢，其实还是有一些更新的增量信息啊，大家值得关注一下啊，因为就是在6月25号的时候，上周我们可以看到了美国的商务部啊公布的五月的 PCE 数据。这边的话，我们先小小的做一个科普啊，因为大家可能熟悉我们中国的这套物价体系 CPI、PPI。啊，但是大家也都知道，美国也有 CPI 跟 PPI，但是啊，这里面插一下，特别提示一下啊，那大家也都知道，美国还有一个额外的啊形容物价，或者说叫美联储可能会关注更多的啊叫 PCE，它简称叫个人消费支出啊。那这边的话，我想说，本身从定义啊，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其实跟 CPI 是差不多的啊，都是跟民生有关的这份物价的整体的一个上涨情况，但是它的编制的规则跟基础啊，跟 CPI 有小幅的不同，所以这边的话它形成了两组不同的一个分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想说呢，关注 PCE 呢，为什么我们要看它？那很重要的是在于说，因为美联储包括之前几任美联储的主席，他们对于美国的 PCE 或者说叫核心 PCE 这两个重要的指标啊，他们关注度很高。所以你关注这个指标意味着什么？你可以窥见啊，美联储主席后续啊，或者说美联储后续如何去调整货币政策。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 20210130。
啊，但是整个这个 PCE 的指数呢，它的构成啊，小付看了看，虽然跟 CPI 是有所差距的，但是啊，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点，今年整体的趋势 PCE 跟 CPI 的走势啊是差不多的。啊，我们可以看到，当油价上行的时候，OK，CPI 跟 PCE 都出现一个这个同样的上涨啊，所以这边的话，我想说，如果有朋友说想不想关注那么多，是吧？PCE、CPI 啊，那我们在美国的经济数据中啊，随便挑一组关注，其实今年看起来也大差不差啊。那这边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简单补补课，来看一看 PCE 这个跟 CPI 很像的一个东西，它在美国市场发挥的什么样的作用啊？这边小付都已经介绍完了，那好吗？咱们就叫言归正传，来看一看6月25号所发布的这个 PCE 数据到底给我们啊后续怎么样的启示，是吧？我们投资的时候应该更保守一些，还是更激进一些？我们来看一看啊。那整体的这个 PCE 价格指数啊，同比上涨4.1啊，那意味着美国现在物价的整体涨幅啊，那在4.1的位置啊。然后另外的话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叫核心 PCE 啊，大家记一下核心 PCE 啊。那有朋友会问啊，说这个核心 PCE 跟 PCE 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那个前面 CPI 跟 PCE 之间还没搞明白，怎么又来了一个核心 PCE 啊？那这边大家不用慌，不用着急，这个加上核心的啊，无论是 CPI 跟 PPI，通常在统计上是替掉能源跟食品这些相对波动比较大的啊这种商品。留下那些相对来说更稳定的商品来做物价统计的，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轮啊，整体的 PCE 上涨4.1，但是核心的 PCE 上涨多少？3.4，两者之间差了0.7，哎，这边其实就反映了什么？啊，反映了说这些就是由于一些叫短期之内波动比较高啊，对于这组物价指标啊带来的一些错误的影响啊，所以这边的话，我们想说第一个先看一看数据的结果，4.1、3.4。讲到这里的时候，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小布之前。我们讲给大家讲过啊，看数据啊，一个是很重要，但是看数据我们看的是什么啊？不是说我们大眼瞪小眼，只看一个数据结果，更重要的是看什么？看它的趋势啊。另外一点是什么？跟市场预期之间的变化啊。首先从趋势上来看的话，确实比上个月的话还是有所进一步的提升的，而且是2023年以来的新高。哎，讲到这里的时候，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会心头一紧，是吧？因为大家都知道物价高了，后续的话可能美联储会收流动性。啊，但是呢，如果说您恐慌的话，我想说，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看，啊，可能还有很多不恐慌的理由，原因是什么？啊，原因是市场机构的话已经完全对这个数据预计到了， 那这个英文单词里面有个词啊，叫 price in 啊，经常投资的时候也会讲到，是吧？说明这个事情我已经在之前的交易中啊，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反映出来了。那后续它出来了，是吧？那也就意味着说，现在目前市场当前的价格应该不会受到影响啊。所以这边我们强调一下，现在目前的话，哎，这一轮的话 ，PCE 跟核心 PCE 的表现啊，在之前各家投研机构的预测中，大家都已经得到了一个很正确的啊这样的一种表达以及预测啊。所以这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公布完之后啊，不能说是风平浪静吧，因为市场的话整体的话肯定是有波动啊，但是。啊，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它并没有出现超预期的恶化，是吧？我们可以看到美元指数，那这边的话是衡量现在当前全球范围的一种紧张程度的非常哎好的一个指标啊，还在1.101左右的位置，并没有显著因此而出现一个跳升啊，所以这块的话我想说这个数据很高啊，就是加息预期并没有完全的消退啊，但是啊它也没有加剧市场啊的这样的一种情绪的恶化，让全球的资本市场可能会面临承压的状况啊，这个事情是不存在的。哎，但是这个数据高，它有没有一些 bug 在里面啊？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啊，那这一轮的话，小夫还是做了一点更细致的研究啊。小夫经常讲一句话，大家还记得啊，叫什么？叫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啊。那这次的话，我们来看一看，那这次的 PCE 站在专家的角度啊来怎么看啊？那这边的话，这个也是不是我说的，是美联储自己的人也在讲。说由于半导体涨价跟美股上涨啊，两个因素同时存在啊，所以它的计算方式导致其软件及其配件项目，还有另外一个叫投资管理组合费啊，投资组合管理费这两个项目的读数啊存在高估，也就是现在无论我们看到 4.1 还是 3.4 啊，这两个指标中都包含这两块啊，但是这名美联储他们自己算了一下，哎，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啊，说这两个类别合计为过去一年的核心 CPI 啊，核心 PCE。同比贡献涨幅多了 0.6 啊，也就是这个高估的这部分啊会带来了 0.6 的一个涨幅。那我们算一算，刚才前面说了，大家还有印象吗？小夫说的这个月的核心 PCE 是多少？是 3.4 是吧？ 3.4 如果我们减掉 0.6 的话，那就只有 2.8， 那就不是很高了。那如果根据这个计算的话，其实它更像是什么啊？沃什所关注的那个结尾均值 PCE 这个数据啊，其实看起来似乎好像啊，就跟它相差不远了啊。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物价还继续停留在2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区间，那确实加息的概率是不高的啊。所以这边的话，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啊，大家一定要需要去关注啊。那现在美联储的话，其实对这组数据，特别是核心 PCE 数据，他认为是有高估的啊，他认为这样的一种高估是不合理的啊，后续会修正。哎，那有朋友肯定会问了，什么时候修正？这个时间的话，其实就近在眼前了。那现在的话，美国经济分析局将于9月30号的年度修订中，哎，对这两个科目，就是软件及配件啊，另外叫投资管理组合费啊，这个名字比较拗口啊，大家可以不用记啊，的统计方法进行调整。那这次调完之后，那这部分高估的 0.6 啊，慢慢就会降下来啊，从而会显著的啊下修 PCE 物价指数啊，会让市场的担心会进一步的放松。啊，所以这块的话，我想说内行看门道嘛，我们就要看一看这些细微的变化，或者说啊后续数据调整下，是吧？那美国老太会觉得这个数据啊有哪些问题？调整完了之后的话，它很有可能就不是问题了啊。所以这块的话，我想说这一个月的数据中有这样的一点特别特殊的因素，其实为后续整个 PCE 的走势啊可能会奠定一个下行啊，或者说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下行的趋势，哎。讲到这里啊，我觉得最终的结论，我相信大家可能比较着急要听的这个事儿就呼之欲出了。哎，后续美联储会不会加息？就像我们在很多的媒体自媒体中看到，美联储后续是否会转鹰？这面在这里，今天小夫依然在立下一个 flag。这个其实这个 flag 小夫已经立了几周了。我们认为今年至少看到2026年美联储转鹰或者说叫加息的概率是不高的啊。原因的话，我们再度重申。之前的三点，第一个啊，地缘冲突缓和啊，虽然说美伊之间后续第二轮的谈判到底何时进行，在哪里进行，众说纷纭，是吧？大家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新闻有在讲什么多哈呀，然后伊朗方面说，哎，我们也没有计划未来一周啊，那到底去哪里谈，这个是未知数。但现在目前大家可以很清晰能看到油价，看一看油价啊，其实下行的速度啊，比小夫预计的是要更快的。我们来看一看现在油价大概是多少啊？ 现在整个西德州原油价格，就是 WTI 原油价格的话，已经跌破70美元每桶了。那现货价格是此刻看到的是 69.75 啊，然后 ICE 布油的价格啊，然后现在的话是 73.11 啊，稍微高一些，因为布油的话，这个从期货交易的角度来看，它是稍微贵一点，这是一个历史常态，所以已经回落到很接近战前的位置了，战前大概是60到70美元每桶啊，现在距离这个区间已经叫相去不多了啊，所以这块的话，我想说地缘冲突缓不缓和，油价说的算。啊，所以这块的话，我觉得油价的持续下行其实已经验证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再回过来，今天一开始所讲到的是吧，美国的 PCE、美国的 CPI、美国的核心 CPI 跟这个 PCE 啊，其实在当前此刻啊，它的极值可能都已经走过。哎，刚才前面还讲了是吧，这个中间还有一个 debuff 在里面是吧？经常玩游戏的男性朋友可能听过这个词啊 ，debuff， 还给它再加一个负面的是吧？一个修正。啊，那就是由于这个两项叫软件及配件以及投资管理啊，投资组合管理费这两项，在这次9月30号的年度修订中会进行调整啊，还会对当前以及未来的 PCE 物价指数会构成一个下行的一个趋势啊，所以这块的话，我再度提示第一点，地缘缓和、油价带动物价的下行、通胀极值或已经慢慢驶过，所以后续对下半年市场，如果感觉担心，或者说觉得流动性会收紧的朋友们，这个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一点积极因素啊。第二点呢，小傅也会特别提示一下，今天其实也讲过，那现在的整个物价啊，它怎么样的上行啊？一方面的话，它的整个上行，很多人经常讲叫二阶榜，是吧？它的整个变化趋势在放缓，这点是我们第一个可以看到的。第二个啊，就像刚才小傅讲，这个事情我已经预计到了。是吧，我已经在之前的交易中啊，把这部分数据冲击哎，对于我投资组合的影响完全 price in 了，是吧，完全计入到我的价格之中了啊，那它当后续是吧，当这只狼再来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准备好枪弹准备打它了，那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是吧，所以这边的话我想再度提示大家，当前的无论是核心 CPI 还是核心 PCE 表现都是符合预期的啊，并没有超越市场预期啊，所以市场的话呈现一种相对风平浪静的状况啊。第三点呢，就是小傅在上周的时候也特别更新了什么，之前我们一直在讲啊，那新任美联储主席他有一个御用的指标啊，大家一定要记一下，这边我们要划重点，这个御用的指标叫什么，叫结尾均值 PCE 啊，那这个指标的话在现有的 PCE 基础之上做了进一步的优化啊，它不仅仅把什么跟油啊跟食品有关的东西剔掉啊，它的方法的话可能更有意思啊，它剔掉那个涨幅最快的一部分，哎，也剔掉那个跌幅最快的一部分，是吧？你不要老说我只是把那个涨幅多的去剔掉，这个结尾均值 PCE 啊，这个计算方法是有它合理的地方的，是吧？涨得多的、跌得多的我都不要，它只留中间那个 55% 的部分。哎，讲到这里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反应啊？之前大家有没有看过各种体育比赛，比如说像跳水，是吧？然后包括像一些什么艺术体操的一些比赛，哎，它有几个评委打分。但是他为了防止说，哎，有些评委是不是有心里怀有私心啊，是吧？或者说他有什么利益瓜葛，故意给打高分或者打低分，那怎么处理啊？是吧？叫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哎，那我们通过这个方式再联想一下，现在的结尾均值 PCE， 其实他就在做叫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啊，然后用中间的平均值啊。小傅最近一段时间啊，正好跟这个孩子沟通交流啊，因为小朋友也在玩魔方，三阶魔方。就带他看了很多的一些魔方的比赛啊，大家知道魔方的话，这个国际级的赛事啊，现在中国的小朋友非常很厉害，王一恒啊，这个手速非常非常的高，而且这个思路很清晰啊。当时他的这个比赛的规则，小布看了看，就是啊，两个人如果对战的话是比五次啊，然后把一个最好的成绩跟一个最坏的成绩去退掉，留掉中间的那三个成绩，你可以加总，你也可以做，是吧？我们算出每一轮的平均值，反正总之是一样。啊，那最后能排出来一个12345出来啊，所以这边的话整个这个计算方法就是结尾均值 PCE 啊这个并不是达拉斯联储所独创啊，也不是说沃什哎我现在心血来潮就想做出这么一个东西来，哎，这套叫结尾均值的方法啊，其实啊是在目前啊国际市场或者说很多的一些我们日常生活领域中经常使用的啊，所以结尾均值 PCE 大家需要去知道，第一个记住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啊，作为各位理财师朋友们，你一定要记住，是因为在未来的八年的时间之内，你可能会反复去听到。为什么？为什么说是八年，不是五年，是十年？因为美联储主席的任期通常至少是八年， 中间只要它没有显著过错啊，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的话，是吧，美联储主席沃什他最关心的指标，难道您不应该关注吗？是吧，结尾均值 PCE， 这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来再讲一讲结尾均值 PCE 的一个它的合理性啊，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去掉一个最高分啊，去掉一个最低分啊，那最后形成的一个中间值，其实是具有表征性的。哎，我们说的很多啊，刚才其实又扯了很多的一些，是吧，小闲篇啊，一些题外话，一些补充的知识。我们再回过来看一看这一次五月份的结尾均值 PCE 是多少啊，同比是 2.41 啊，这个数字的话比上次我们讲到的 2.34 这个数字啊稍有回升啊，但是增加了多少呢？0.07% 啊，万分之七啊，但仍然处在一个数据不高的状况啊。所以结尾均值 PCE 啊，是吧，新任美联储主席的御用指标，现在显示物价仍然处在一个合理可控的位置，剔掉那些最高的，剔掉那些最低的，整体表现平稳，所以不应该加息啊。至于说后续会不会降息啊，小富在2026年的这个时间之内，我认为啊可能是有可能的，但概率也不高啊。但是我们特别提示一下那些整个对后续市场特别担忧啊，特别是担心美元指数进一步走强，从而对我们大的资产配置构成影响的啊，那我觉得啊，那大家的这样一些因素啊，可能我觉得可以要稍微打散一些啊。所以这边的话，我想说把这个事情讲完之后，我们来看一看大类资产配置潜在的影响。第一个，从权益上看啊，中长期看的话，现在目前美国的物价已经开始在慢慢的啊走过它的高点啊，那后续随着整个物价的走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会越来越弱啊，市场的情绪会慢慢变好。所以从中长期我们看到今年年底啊，那这部分对权益资产的压制项会在慢慢的啊进行一个调整跟消化啊。但是这里面的话，小富又要讲一个但是，原因是现在目前的这个强美元，美元指数今天我们现在看一看现在是多少，美元指数现在依然还处在一个高位啊。今天的读数的话，哎呦，这个今天早盘的话还上涨了 0.13， 现在是 101.29， 接近 101.3 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然后虽然较前几天的 101.8 是有所回落的，但它依然在高位啊，还是有一定的压制啊。所以这块的话，就是短期之内我们认为啊，至少站在未来一周看啊，然后特别是美股大概率会处在一个震荡的格局啊，这个是美元指数去给我们去提出的一个重要思考。哎，第二个呢，我想说我们来看一看结论啊。很多朋友会说大家都知道美元跟黄金会构成一个负相关关系啊，但是我们刚才在讲了通胀读数已高，后续可能会呈现一个边际减弱的状况，而市场啊对于这个鹰派预期其实是较满的啊。正常情况的话可能应该是这个情况，但市场因为过度恐慌啊已经预测到这里了，那后续会怎么办？那总之会有一个错了啊。通常我们会看到有的时候市场错的概率是比较高的啊，特别是我们在看到现在目前美国的这个 TIPS 数据啊显示的通胀预期就不是很高啊，其实跟我们在讲的 PCE 核心 PCE 这个逻辑是一样的。那市场预期过满，后续会调整啊，美元指数下行，那对谁哪些资产会构成支撑啊？哎，就是我们所说的黄金啊。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很多的一些朋友，包括啊，这个前两天小布出差了，在长沙的时候，哎，有银行的朋友，银行的领导就在问黄金怎么配。我说现在其实在3900到4000一线啊，一定是一个很好的配置机会。之前我们就在讲过，大概4300、4400一线，央行其实就认为这是合理合意的点位，就已经开始在大幅度的增持黄金了。这个大可能是从之前的3到4万每个月啊，扩张到大概26到32万盎司这个级别，单月的购买力度增强了10倍。而现在这边这个数据小富看不到啊，因为央行那个数据的话可能要稍微晚一点才能出来啊。但是这里面小富再立一个 flag 啊，大概率这个月央妈去购买的黄金数量可能会比32万盎司还要再多一些啊，越跌越满，或者说在一个合理的位置的时候尽可能多的增加一些对于黄金的配置，我们认为是肯定是没有错的啊。所以这块的话，至于说黄金后续会涨多少啊，5000、6000这些我没有办法预测啊，但是只是站在现在目前市场预计过鹰的情形，哎，那后续的话，如果我们现在能够在3400到4000一线配置一些黄金，我相信啊它的后续的这样的一个长期的配置价值可能会慢慢体现出来啊。最后呢，简单来说一个小众品种美债啊，有很多朋友会持有一些跟美债有关的公募基金啊，那同样也是受制于此 啊，那现在的话，大家对于整个通胀预期打得过满，所以导致现在美债利率还是比较高的状况，啊，但实际上可能没有那么担心。那后续如果需求回这个预期回摆的话，美债还是有一定修复的可能性的。另外一方面呢，很多朋友会担心啊，说你看是吧，现在特朗普老惹东惹西，所以美国的信用就会变差啊，没有人买美债了。我想说这个逻辑啊，至少在短期之内是不成立的啊。原因的话，我们看了看整个六月的美债的拍卖结果，从边际上比五月还好了一点啊。原因现在美债利率高嘛，是吧？大家还是愿意买，你全球范围需要拿美债来做配置啊。你现在买一个什么东西，买一个债券想获得年化4-5%，是吧？还有一个是吧，全球的世界警察来帮你撑腰，那这个从一个大国的一个资产配置的角度，因为美债这个东西通常不是我们个人来买啊，都是大型机构包括一些国家的储备基金啊。现在目前看的话，它的性价比还是不错的啊，整体的拍卖市场呈现一个需求稳健的格局，也会对美债的价格会形成一定的支撑啊。所以这边的话，我把第一个事情稍微做一个 close， 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该说的简单几个结论。第一个，6月25号所公布的 PCE 包括核心 PCE 数据已经完全在市场预期之内啊，所以整体市场的话不能说是风平浪静啊，但也可以说是什么这个波澜不惊啊，这个是我们要记住的第一点。第二个呢，我们刚才说了是吧，美国的统计机构啊，它的经济分析局可能会对这个数据后期进行编制方法的优化啊，之前有高估我们要调整，这是第二点啊。所以后续啊，整个核心 PCE 在后续的话，随着油价慢慢下行带动物价整体下行，以及修改规则的变化啊，后续可能会持续走入回落区间。最后呢，我们来看一看，哎，跟大的资产配置有关的，就是今天要说的第三点结论是什么啊？说现在随着整个物价预期的慢慢下行啊，那之前过鹰的预期可能会慢慢回摆，对于权益市场、对于商品以及对于美债啊，这三个方向的话，后续都会有积极的支撑啊。那大家如果后续有配置资产的需求，也可以沿这个三个逻辑啊，适当的啊，在大类资产配置的框架之下，灵活去展开一些机动配置啊。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大事儿。然后，哎，我们讲完这个国外部分的话，我们来再看一看这个境内部分啊。境内部分的话，我觉得有几个事情，我觉得还是可以大家值得关注一下的，因为最近越来越多的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问一件事情。说这轮科技还能不能投啊？科技涨了很多啊，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科技色，今天是吧，一些跟科技有关的一些指数现在还是持续拉起啊，然后对市场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助力。包括今天港股是休市啊，所以港股没有交易，但是现在整个科创类的指数现在有两个点的涨幅啊，还是整体带动大盘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啊。所以关于科技的走势呢，我想很多的一些朋友都做了很多的一些数据的研究，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大佬在上周纷纷都写信给投资者是吧，来畅谈一些自己对这个事情的观点。哎，有些人说我在很多的一些指标中是吧，我看到了一些有风险的地方。哎，这个话可能没错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一个事情或者一个手机摆在这里，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它，它一定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来。所以我们在很多的一些领域的话，我们不要第一个因为其他某些人说了什么而恐慌啊，但很重要一点在于说我们能不能从更多的维度啊来审视它，来评价是吧，我们看到这里看到这里，最后综合评价它是一部好的手机啊，这个其实在最重要。所以呢，我想说呢，就是在今天我们也不做那些更复杂的逻辑推演是吧，我们讲什么这个 GPU 的这个它的这个租赁价格啊，但这些都是好的啦啊。包括小富最近一段时间看到说叫美国整个科技企业叫新创设的这个数量啊，在今年的话也出现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啊，这些都是利好消息啊。但我讲一些今天大家都能听得懂的大白话，或者说大家都能关注到的事情。在上周一的时候，哎，国内的话有一家著名的还没有上市的巨头公司，就是字节，在北京召开了 FOSS 原动力大会啊，它推出了豆包大模型 2.1 啊，以及包括其他小富自己很关注的像 CDance 2.5 啊 ，CDream 5.0 这些非常重要的这种产品。 CDance 大家都知道，小富之前也讲过，就视频生成模型啊。然后那个 CDream 呢，是我们在豆包里是吧，如果你想 P 个图，或者是吧你想生成一个是吧一个特别威武的战士，你直接跟他说话就行了，他就能帮你做出来。那个底层模型叫 CDream 啊。那现在目前的话，大概豆包里面内嵌的，之前小富用的大概应该 4.5， 现在这次升级到 5.0 Pro， 小富自己也很期待它最后能变成什么样 哎，这轮整体的优化还是非常明显的，整体，哎，这次字节野心也很大，因为大家都知道字节其实本身是吧，它做的那些核心工具其实偏娱乐向的，哎，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它的优势在哪里？它的 CDance、CDream 做的真的很棒，因为小付是它的用户啊，小付还是不仅仅是用户啊，还是付费用户，是真的花了钱的啊，买了年卡以及季卡啊，在两个不同的方向都买了。那这边的话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即现在目前 CDance 包括 CDream 小付至少的一个自己的使用体验，包括跟很多做类似事情的朋友在交流，发现基本上可以叫独步天下了啊！大家可以在一些 API 里面看到，因为这些 API 里面会接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图声或者文声视频的一些这种大模型啊，啊，整个就是 CDance 的使用率是最高的。哎，另外国内的像什么 Happy Horse 啊这些啊，包括可灵啊这些，客观讲小付用了一下体验感相对就一般一些啊，这个从是大家的反馈中的话是有目共睹的。哎，另外一方面的话，相比较其他的，比如说大家都知道那个 Sora 2马上就要关停了啊，包括 VEO 这些啊，谷歌的相关那些模型，哎，客观说又贵又不好啊。那这次 CDream 的CDance 2.5 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亮点。第一个，它的这个单段视频，它的沉浸式这个短片啊，从原来的15秒直出变成30秒直出，是吧？你可以操纵一个人，是吧？比如说你自己捏了一个铁甲机器人，让他就跟怪兽搏斗，哎，原来不好意思啊，他只能给你跑15秒，是吧？可能打几拳这个就结束了，现在可以30秒，是吧？可以上天下地啊，打得非常精彩啊，30秒的内容。大家注意啊，这个是全球范围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可以比肩这块的啊，这个30秒后续对于算力以及对于整个它的模型人物的一致性有非常大的要求，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啊。之前小付去年的时候也用过很多模型，不好意思，打着打着就穿模了啊。怎么叫穿模呢？小付打了一拳，哎，这个手本来应该从前面伸出来，这个手从小付的脑子里伸出来了啊，非常可怕的事情啊。但是在其实年初的 CDance 2.0 的时候，这些 bug 就已经通通被修正了，哎，不代表说它不会出现穿模的状况，但是它的穿模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啊，所以这边的话，这次 CDance 2.5 啊，它有很多的惊喜，然后无论是15秒变30秒啊，还有这次的话，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啊？原来小付用 CDance 2.0 的时候啊，你一次只可能会放九个参考源，这九个参考源包含了图片，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现在可能想复制一个多人场景啊，不好意思，我只能放九张人脸或者九个人的形象啊，多了它就不给你处理，因为这个里面的算力有瓶颈。是吧，这个九个里面有些人说我想对这个人有特殊的声音，我可以复制声音啊，你可以生成一段这个音频文件把它作为参考里面，哎，你加了这段音频文件之后它就占了一个格啊，你就只能再加八个人脸，但你可能还要再做背景，是吧，你可能还要再给他一些类似于参考动作或者手帧图，这些加起来之后你会发现啊，其实你想做多人场景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啊，五六个人以上其实你的精度就已经很没有办法很好的把握了，因为你还要再加其他的信息。这次大家知道吗？这次 CDance 2.5 是可以放多少个参考的内容呢？哦，这次真的很厉害，这个数量级一下上升到50个。我经常可能开玩笑，是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们比如说，如果以银行理财师为例啊，你们支行可能就50个人啊，小一点的网点就50个人，你可以把50人的照片头像都放在这里面，是吧？大家做一个全家福的全景照片就可以了，啊，以后的话都不需要拍照片了。你直接完全用 CDance 可以给你生成一张动态视频，是吧？大家的人脸有统一的着装啊，但这个只是一些可能最无聊的用途了，是吧？你多人群战的场景，你可能拍很多的一些武将的武器，完全就可以靠这个来执行，真的非常非常厉害啊！前段时间网络上大家有看到说有人做了一个叫霍去病的短片啊，客观说的话，整个技术含量是不是很高的，很多大场面的场景非常草率，都是用一些远景场景，然后那个人物的面目造型的话是非常不细节的啊。但是这次 CDance 2.5 出来之后啊，那可能真的会颠覆现在的短剧，包括未来的整个电影的生态。哎，这个事情是他说的好啊，小付因为自己是使用者，所以跟大家多唠几句。但这个事情其实跟我们今天聊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AI 这条路到底有多长啊，那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第一个，我们会发现小付刚才讲完了这些事之后，大家有没有一种叫自我也想跃跃欲试的一种感觉啊？这个我觉得反正我是有的，所以我去买年卡，然后买那个最高端会员的年卡，是吧？前段时间那个极梦还开了一个特别优惠的季卡，然后我也买了。哎，这个叫什么？叫付费意愿在这个大过程中大幅度的提升。 之前市场担心的是什么？做出来的东西没有人买，是吧？这个东西很好，但大家都愿意免费用啊。那我想随着东西越来越好啊，那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知识、愿意为能力付费啊，那这个链条就转得起来了，是吧？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东西谁在用啊？其实主流还不是说像小富这样的人用，它更多的是一些短剧制作公司啊，是吧？原来你出外景，你总得去横店吧，是吧？人吃马喂，在那边驻场，你还要租场地、租服装，哎，还要给原这个付薪酬。你做一个短剧，怎么着也得花个几十万。哦，你现在你直接去往这个 CDance 里面充值个5万块钱，搞不好你一天就能做完了，是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你会发现大量的影视公司在这个过程中有非常非常强的一个需求。然后第二个呢，我想说呢，在这里面大家需要去关注到的一点是什么？这些东西它变得更强了之后，底层是什么？底层是对算力最更大的消耗啊！原来我说它最多可以放9个参考文件，就是9张脸的时候，现在能放50张脸，它要算呢，是吧？这个大模型包括后面那个计算，它得帮你把这个人物的人脸是吧，转化为无数的 token 啊，然后最后再进行重新拼接再处理啊。那这个对于算力的消耗，从9到50，大家算一下，这个背后可能是个几何级数的上升啊。不是增加了41个概念啊，可能是45对2500这样的概念，甚至更多。所以这边我们再度提示一下 ，AI 这条路可能会比我们想的更长。第一个是前面提到的，随着整个技术的进步，它会让更多的人更愿意有能力去使用它，它不再是空中楼阁了啊。第二个呢，我们会说它的技术能力的进步对算力的瓶颈，是吧？可能相对来说是卡的就越来越死，因为大家这个能力释放的更多。啊，所以这边的话，我想说呢，整个科技这个赛道，可能至少我们今天叫管中窥豹，是吧？从很小的一个产品看，啊，随着它后续的进展，整体的这样的一条链条正在慢慢转起来。第二个，我们想说呢，就是对于算力的瓶颈，是吧？我们在硬件侧的需求，啊，最近很多朋友会经常在媒体上会看到一个词叫费城半导体指数，哎，出现一个快速的上行，这里面其实很多都是上游偏硬件的东西。那算力瓶颈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卡点，涨价是吧，投新产，后面收入的增加，这些事情的话完全是可以在我们预期之内的啊。所以这块的话我们再度提示一下啊，我们简单就一句话讲，后续的话其实要重视中国科技以及先进制造的配置的价值啊。那随着以像以豆包为代表的这些产品逐步的商业化啊，整体而言的话，我们认为其实对于整个市场还是会带来一个非常好的投资的范式。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为上中下游应该都会有不错的配置机会啊，围绕着整个 AI 以及科技侧的进步啊，然后在大类资产配置的范畴之下做一些合理的配置，是吧？这里面的话，小富不建议大家 all in 啊。那比如说有一个人有100块钱全都买科技的，那我觉得波动也太大了，是吧？我们资产配置一下，您还是买点债，是吧？然后还是买一点，是吧？境外部分，然后再配一点 A 股科技。啊，可能再搭配一些指数基金，相对而言啊，是一种更稳妥的选择啊。所以重视科技资产配置啊，但是也不盲目的追高，不盲目的是吧？超比例配置，我们认为其实是在当前这个时间点是吧？拥挤度过高啊，但当前其实成长性又比较强，我们采用一种相对更均衡的方式来参与这个市场啊，相对效果是比较好的，大家需要去重点关注。好，那讲完了整个豆包之后的话，我们再说一说啊。那上周其实还是有很多特别惊喜的一些事件，其实都是跟先进制造或者跟科技有关啊。现在有很多理财师朋友们一提到科技啊，第一个反应就是人工智能啊，或者说芯片半导体，觉得多多少少是有点太绝对化了啊。因为6月22号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药监局啊，又史无前例的在同一天批准了全球这个3款啊全球首创的国产创新药上市。啊，这个是国内啊，这个也是说当日啊获批这个创新药数量的一个新记录啊。但这边的话，我们来看一看，还是强调那句话，就内行看门道。这个三这个数字啊，固然是创了记录了啊，但是细节上的话，我们会发现它给人带来更多的惊喜，因为这不仅仅是3款药物，这3款药物还是覆盖了3个不同的技术路线啊。第一个大家听过 ADC 是吧？但这个 ADC 不是那个游戏中的 ADC 啊，双矿 ADC。它是一种在抗癌领域的一种非常先进的技术方法啊。第二个呢，这个实体瘤啊，这个 CAR T 啊，这个大家也经常听的比较多啊。啊，这个也是在这个方向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疗法啊。第三个呢，就是狂犬病双抗啊，三个不同的方向，三个不同的技术路线，它反映的是什么？ 反映的是中国创新药，原来我们只会做 me too 药 me better 是吧， me too 大家都知道啊，你有我也有啊，你有我更好 me better， 其实就是无非在其他人的基础之上做一些小修小改啊。21年的时候，当我知道那个时候中国创新药是干这些事儿的时候，我很绝望，但现在不会了，是吧？我们已经开始从一个原来的追赶的角色，慢慢的进入到一个引领的角色。我们之前讲的 AI、ACR、AICO 这些事情，是吧？咱简单说啊，这个会如果没有中国的医药代表，啊，这个代表包含很多院方的，是吧？我们的医药企业的，或者说是科研院所的人员，这个会不说开不成，我觉得至少说叫成色会大大的下降，是吧？超过三分之一的内容都是由国内的创新药企所带来的。那这点的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很多朋友经常在问我这点，其实小夫也很苦恼，因为整个是吧，整个创新药特别是港股通创新药这个赛道，过去这几个月的时间之内，股价或者包括它的 ETF 的价格是持续下行的，然后我自己也是这个领域的参与者啊，所以相对我自己压力也很大，但是呢我觉得至少就是在过去几个月我也做了很多的换仓调整，但是唯独留下了港股通创新药这个方向啊，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赛道实质性的变化。虽然今年利好不断，在这些利好的引领之下，反过来说 ETF 的价格下行非常反常识，非常反逻辑，但这里面因素有很多啊，跟全球市场资金流的变化都有关系啊。但我觉得说其实投资的一件事情本质上我们还是要投它的核心逻辑啊。那在目前现在这样的一个国内创新药企是吧，这个不不升级万物竞发的这个场景之下，哎，我相信它后续慢慢的对于整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企业层面利润的改善，以及对于股价，对于整个大赛道 ETF 的改善，我觉得认为都是非常积极的啊。所以这边的话我想说关于药这些方向，其实可能小傅也不是很了解什么 ADC 啊 CRT 这些东西啊，包括之前什么这个 PD1 这些东西，小傅客观说也只是一知半解啊。但是啊，我想再跟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小傅在跟大家分享这些内容的时候，其实每一个年度相比去年，我觉得我都学到了更多新的知识，看到了更新更喜悦的成果啊。大家注意啊，最重要的是变化啊。那原来我们只能做 me too me better，到后面的话我们开始慢慢跟随在其他人的管线布局之下，我们能够尝试，我们能做得更好，我们的效率成本更优，到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在引领全球的这个技术路线啊。我相信的话其实随着这样的一件事情慢慢的走开啊，那今天这些国内的药企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港股通创新药或者说在 A 股上市的这些创新药企，后续它总会有几家成为未来像辉瑞啊，像诺和诺德是吧，这个像这个其他的欧美的大型药企啊，那样庞大的几百亿甚至千亿市值的这样的一个公司，我认为是有可能的啊。所以这块的话我想说关于创新药企这个事情啊，虽然周一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它有一波明显的上涨啊，但是今天包括昨天啊，其实又有点重回平静的感觉啊，但这些都不重要是吧，短期的波动对于整个叫长期的战略趋势啊，如果您这部分资产是可以拿一个两到三年的，我建议您一定拿好啊，因为现在这边的话，我有一种感觉啊，在国内的创新药企多多少少有点快摁不住了，是吧？它的这种厚积薄发所产生的技术能力，开始在慢慢的做商业化的变现啊。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相信只是时间的问题，股价以及对应的 ETF 的价格一定会在未来的时间之内慢慢体现出来。值得长期持有啊，所以这边的话我想说就上周啊整个药监局的一些事件啊，我们稍微做一下评价。现在目前看的话呢，经历了整个六个月啊最近的非理性下跌之后，板块相比较之前估值更低啊，性价比进一步的凸显啊，那目前的话现在已经都回落到去年 BD 行情启动之前的估值水平啊，我们认为整个估值后续上行的空间是非常充足的。那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认为去增配一部分创新药，那可能是吧，至于说短期之内一定能不能赚钱我不知道啊，但是小布非常有确定的是，我们站在下半年的第一天，今天7月1号了是吧，我们认为到12月31号的时候应该能交出一份不错的答卷啊。港股通创新药这个方向包括 A 股创新药，我们认为其实在未来的中长周期 都会有积极的机会，大家可以重点关注。啊，那讲完了科技侧之后的话，这个也有朋友给小夫发来信息啊，说最后再谈一谈黄金。啊，其实黄金这个话题呢，让很多理财师非常困惑。啊，那最近的话，我在给很多的一些国有大行提供服务的时候，被 challenge 这个话题是最多的，太多的人来问我。啊，因为黄金这个东西，一方面的话是客户的配置里面有，啊，另外的话，很多的一些银行理财师啊，他之前可能推了很多的一些产品，这些产品里面或多或少都含了一些黄金。啊，但是大家都知道金价最高的时候5500-5600的位置，到现在是多少？现在是3900-4100以下，这个跌幅的话也超过了有30%了，这个跌幅还是蛮大的。啊，后续会不会调整？啊，那我想说后续会不会调整，我们关键要看什么，看它大跌到底是因为什么。啊，那其实这里面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整个美国的就业市场再加上通胀双热这个格局啊，它重塑了我们对利率的预期，是吧？通胀涨，大家觉得说美联储会加息，哎，偏偏美国的就业还很强啊。大家都知道说美联储的这个核心思考的话是什么，一个是物价稳定，另外一个是什么，这个就业充分啊。大家记一下，这是个知识点啊，理财师朋友们都记一下啊，是吧？您作为美联储主席，今天把您放在沃什这个位置啊，你需要去关注哪两个指标？一个是充分就业，是吧？美国的就业是就业要好，所以它的经济才好啊。第二个什么？整个物价稳定，不要大起大落，不要今天这个月涨5个点，然后下一个月就跌10个点啊。最好的话一直就维持在20%上下，哎，小幅的波动啊，这样的话它也不用做利率的调整。但现在这两个情形的话，都让市场很担心啊，美联储后续会加息。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对黄金构成了一个最大的冲击。至于说什么 AI 啊之类的啊，包括一些仓位的一些情形，我觉得它只是辅助因素，或者说它只是在这个事件下所发酵的一些情绪背景啊，它并不构成主导力量啊。所以关于黄金，我们了解了它为什么跌，其实后续的走势自然而然也就呼之欲出了，是吧？大家之前对这个事情预计的过猛，特别是现在目前随着整个物价，后续可能会随着油价的下行慢慢回落，那大家对于通胀这个事情的预期啊，可能会再慢慢好转。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再度提示一下，那这次提到了关于说这个就业数据的问题，大家还有印象吗？应该是小富在上周还是上上周的时候，我们就讲过，这轮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确实很强，就业市场很旺盛，但是这个中间也有偶然性因素啊。啊，这个偶然性因素大概是由于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是吧？今天早上有朋友看到世界杯比赛吗？啊，因为世界杯的原因，大概多了5万的一个人数。那这个剔掉的话，可能大概就是10万上下。啊，这个数字可能看起来就更接近市场预期。啊，所以这边的话，我们特别再度重申，啊，现在目前通胀后续有慢慢回落的可能，而另外一方面，非农就业数据中也有一些阶段性的，啊，这样的一种偶然的冲击所带来的一些积极因素啊，当这些因素都慢慢在调整之后，我们认为整个市场过度偏鹰的预期，是吧，都会向均值回摆啊。之前小富讲过的均值回归，是吧，大家预期错了或者预期太偏了，后续就有可能会向一个正常的状态来进行回归啊，对黄金会构成支撑啊，这个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一个方向。所以现在有黄金，持有黄金有点难受的朋友一定要拿一拿啊。那这些事情的话，现在很有可能是重要的一个变革时间点啊。那之前上面那座大山，如果是上面有一座大山叫美元指数的话，它正在慢慢变得更小，这是要说的第一点啊。第二点呢，跟黄金有关的，我们从中长期逻辑来看，央行购金，特别是在一个更低的点位，其实央行是在加购黄金的。虽然我没有看到其他央行，但是对于整个像中国央行，包括一些，是吧，大家担心说美元或者说特朗普政府一些行为的啊，大家其实都是在增加黄金的配置。那不独中国央行，全球范围也是如此。那在这个趋势之下，中长期配置价值还是有一定的支撑的啊。但是短线看它会不会立刻反弹啊？小富也想说啊，如果站在一周的角度来看，也别特别乐观。原因是什么？就是现在整个技术面下行的压制还是存在的啊。虽然小富不认可技术分析，但大家也要关注。啊，当一组价格持续下行的时候，它会给市场的参与者会形成一些不好的暗示，是吧？大家可能会觉得，是吧？大家都在用技术分析看市场，觉得是吧？前面这个是什么三只乌鸦呀，这些说法， 然后大家都会选择做类似的动作，你会发现它会强化这种趋势啊。所以我不信技术分析啊，但现在目前技术面客观说它有压力，它也会对一些人去形成一些暗示或者说误导啊，从而让黄金的价格在短期之内还会进一步的承压啊。所以关于黄金呢，其实后续该怎么配啊？上次这个在长沙的一家银行，一家国有大行，哎，他们的领导问我，我说现在这个时间点啊，完全咱们可以搞一点智能定投，或者就简单做定投，是吧？你简单，你每天可以看一看什么时候金价，比如说今天金价是多少，今天有3900了，是吧？金价现货价格3996，啊，那这个点位的时候，咱们就买一点吧，是吧？它已经开始向下跌了，而且到3900这个位置了。那后续如果回板啊，到4000、4100的以线的话，您可以再观望一下。但是如果再跌到3900，你看今天的话，我们来看一看，大家打开自己交易软件啊，金价从这个早先一开盘接近4000多一点的位置啊，开始有一个小幅度的下行。今天跌幅的话，大概将近一个点，大概从4030一线，大概跌到现在目前最低的时候3990多。那这个时间点就是一个好的买点。啊，或者说您现在就是每周都投一点，是吧？当我们不知道底部何时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在底部慢慢筑起我们的基底。那后续当它的价格开始回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是吧？因为底部积累了足够的筹码呀，后期上涨的时候就变得更加有利。所以整体来说的话，我们对黄金长期、中期都维持一个积极的看法，但是短期的话可能还存在不确定性。啊，那这边如果有啊，想配置黄金的朋友，我认为在底部的话，可以通过定投的方式持续关注黄金这个资产。而如果说您资产中有黄金的配置，小夫还是再度提示啊，我们要从大类资产配置的角度来进行审视，是吧？把它控制在您资产组合的5到10是比较合理的。啊，有朋友说我比较激进，配到15可不可以？也可以啊，但是您别全仓 all in 黄金了，是吧？有朋友会说我现在有100万啊，那赶紧都买黄金，是吧？小富，你既然说的这么言之确确啊，那我觉得也大可不必啊。黄金是重要的配置工具啊，不要把黄金啊这样的一种分散风险的资产啊，最终变成了风险本身啊，那我认为就觉得说非常得不偿失了。好吧，那咱们今天内容的话差不多也就先聊到这里啊，然后从美联储是吧加息预期啊，黄金啊，刚才提到的新技术侧的两个变化，给大家做的一些深入浅出的分析以及交流。最后呢，还是强调一句话啊，那今天的话可能这个屏幕前呢还是都是一些理财师朋友们啊，重点大家记住这句话，叫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啊。我相信的话，其实很多的一些高净值客户啊，或者说一些是吧，我们今天屏幕前的一些投资者朋友，我们在看到很多信息的时候，第一个会被他的情绪所感染啊，第二个我们对细节有的时候是吧，我们被情绪所引导之后就不会看这些细节了。但是其实叫什么，细节出魔鬼啊，细节出黄金啊，那这些有价值的信息都藏在那些啊被很多人或者被情绪掩埋的细节之中。如果我们能够挖掘到这些细微的信息，其实哎，中长期的投资机会就摆在我们的面前啊。那我相信的话，其实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每周啊都来不断的去关注小富的直播啊，小富的话也会在这档栏目中持续给大家分享一些增量有价值的信息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是吧我们那些叫不为人所知的领域能够看到更多更细微的变化，从而啊为我们的长期配置创造更多有价值的增量机会。好吧，咱们今天直播就先到这里啊，也谢谢各位朋友们的认真聆听啊，那咱们下周